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年3月15日，马来西亚内阁忽然宣布重启调查，他们似乎找到了马航370的位置。更有新闻报道说，这次新技术出现了，最快10天就能找到，而且负责搜索的海洋无线公司则承诺无发现不收费。所以真相即将揭晓了吗？然而就在这一爆炸性的消息刚刚传出2周以后，海洋无线公司却忽然停止了搜索，将船开到了新加坡待命。这是已经找到准备打捞了吗？还是钱没谈懂我先歇着？又或者是当真发现了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其实回顾马航这11年来的众说纷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5点悬疑。第一，坠落点究竟在哪里？第二，发现的碎片显示出哪些矛盾？第三，失踪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第四，机长是不是第一嫌疑人？以及最后一点，第五，海洋无线公司为何如此胸有成竹？他们真的已经找到了马航370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That
MH370. We believe family members should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worst.
2024年3月9日，马航370失踪10周年的时候，这位名叫西蒙·哈迪的英国飞行员爆料说，我参加过马航搜索，我知道它的位置，我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飞行模拟器来模拟飞行，这是一条精心策划的飞行路线，它被迫降在南印度洋的吉尔文克断裂带上，这是一条延伸数百公里，平均深度3400米的海沟。哈迪机长确实曾参加过2015年的搜索，他坚信飞机最后落在了这个地震频发的断裂带上。他向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太阳报》解释说，如果你真的把飞机开到了那里，几年以后飞机就将被海底地震所掩埋，所以他如今很可能不仅在3到6千米深的海底，还被地震所引起的塌方掩埋着。真的就像有谁不再想让他被任何人找到一样啊。虽然哈迪机长的理论听上去有些阴暗，但其实官方所划定的最终区域不仅包括吉尔文克断裂带，还包括其他5条海沟和断裂带，飞行线路真的就像被精心策划过一样，专程把飞机开到了这里隐藏啊。另外，官方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条长弧形的坠机区域呢？具体说来，这大概与一颗英国卫星有关。2014年3月8日凌晨，当马航370刚刚进入越南空管区域后呢，它突然关掉了各种通信设备，随即从民用雷达中消失。接着我们通过马来西亚军方雷达数据得知，它在失联后做出了战术规避动作，在270度掉头的同时又突然拉高至13000米的超极限高度，然后骤降到7000米的高度，以低空姿态飞越马来半岛，然后向西北转向，于54分钟以后呢，飞出了马来西亚军方雷达的监测范围，彻底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按理说之后我们本不应该知道他掉头去了南印度洋，回想一下11年前刚刚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不少人猜测他飞去了东亚？可后来怎么确定他没有飞往东亚，而是去了南印度洋的呢？其实这就是那颗英国卫星计算出来的结果，它的名字 Inmarsat， 这是国际海洋卫星组织的简称，它是一家英国的上市公司，拥有10颗卫星。如果你购买它的服务，它就会为你提供全球卫星通讯，然后波音公司就是它的客户，因此马航370所使用的那个波音飞机呢，就会把很多飞行数据、发动机参数、实时传输给它。它有一个特性，那就是不怕关机和断电，它不仅靠飞机终端，也靠卫星终端发送握手请求。这也就像我们打电话一样，不仅飞机打给卫星，卫星也会定期打给飞机。因此哪怕马航370上的各种通讯设备都被关掉了，但这颗卫星呢，却依旧在马航失联以后打了7次电话给370航班。虽然得到的回音都是您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但是这7次拨打的时间和接收到回音的时间都是有记录的，因此我们得到了这样7个圈。接着负责打这7次电话的那颗 F1 卫星呢，是一颗地球同步卫星，理论上它和地球自转的速度就是相同的，约等于定在地球印度洋上空的一个点。于是根据计算拨打时间和回音时间的微小时间差，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出飞机当时的大致飞行方向和飞行高度。 所以这个计算完成以后呢，我们就确信马航370没有飞往中亚，而是最终坠落到了南印度洋这样一大片长弧形的区域之内。可为什么计算的如此大开呢？具体原因又主要有两点。第一，同步卫星并非100%与地球静止，握手时间呢也无法精确到小数点后几十位，因此计算误差体现到地球这么大的体积上，就是一个长2400公里宽200公里的巨大弧形区域。第二，十分诡异，8点19分的第七次握手并非卫星打给飞机的，而是飞机突然发出的，可还没有发完呢就又突然中断了，因此这第七圈只是一段部分握手信息，专家们无法根据这部分信息来计算精准位置。接着，为什么飞机会发出这部分握手信息？据推测，它当时应该是坠海了，先前被切断的供电系统突然在坠海前接通，于是飞机终端开机并尝试自动登陆卫星系统发来握手信息，可是只发到一部分，飞机就彻底坠毁中断的信息。以上就是飞机坠海位置确定的基本原理。接着，按底说，波音777的飞机黑匣子上配备有水下定位信标，会在坠机入水以后呢主动向外发射信号，以便于搜救。可我们为什么又没有接受到它的信号呢？说起来十分遗憾，有关黑匣子这里又有两段插曲。第一，黑匣子上的电池只够用30到40天，可等到澳大利亚救援船赶到的时候呢，都已经过去27天了，只剩下13天了，要在2000多公里的地球之弧上找信号，这真的是大海捞针。第二呢，当时黑匣子向外发射信号预计能穿透2000米的水深，但很可能它当时已经沉到了3到4千米的海沟之下，这也导致救援队难以监测到信号。就这样，我们错过了第一时间通过黑匣子信标定位飞机的机会，接下来的寻找呢就真的是可谓大海捞针了。从2014年到2018年，各国救援队纷纷退出，反而坚持到最后的是一家商业公司，它也就是我们故事最开始说的那家无发现不收费的海洋无线公司。它其实早在2018年1月就跟马来西亚政府签署过这样一份无发现不收费的合同，但后来他们的水下机器人也确实什么都没有找到。不得已，截止到2018年5月了，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对外宣布终止一切有关马航370的搜索工作。家属们绝望了，整整4年的期盼落空，他们想要的真相眼看着就这样永远消失，永远翻篇了。公众们也渐渐不再关注，一切就像翻书了一样。但其实就在我们的遗忘当中呢，却还有不少人在坚持寻找着真相。他们其中有人想到了全球无线电网可以定位，有人想到了模拟飞行和更精准的数据可以计算，还有人则是最朴实的认为这附近的洋流丰富，飞机碎片很可能跟随洋流飘到非洲，那我们是否可以去非洲捡碎片，再从碎片上分析线索，用来辅助计算飞机坠海信息呢？可是接下来对碎片的发现和分析又让整件事出现了几个重大的矛盾点。2015年7月29日，马航失踪16个月后，搜索海域一无所获，可远在3600公里外的琉璃旺岛，一个海滩清洁工早上刚刚打开管理处大门，门前沙滩上就斜插着一块2米长的机翼碎片。清洁工叫做约翰贝克，他没走几步了，又发现了一个残破的行李箱和2个瓶子，一个印着中国字的矿泉水瓶，还有一个呢，则是印着马来文的清洁剂瓶。贝格很快意识到这极可能与马航370有关，于是报警，警方和国际调查团呢，最终通过上面的波音777训练号确认，这就是马航370的右侧金腹翼，因为马航370是当时唯一失踪的波音777飞机。接着调查金腹翼，专家们发现了这样几点异常。第一，它四面都长满了藤壶，这意味着它漂浮时全部泡在水里，因为藤壶不能在空气中生长。第二，模拟金腹翼发现它在自然状态下几乎不可能全部浸泡在海里。第三，它的藤壶长度似乎很年轻，根本不像漂了16个月的样子，因为这是一条311地震中失踪的小船， 发现它的时候，它也已经漂了15个月，藤壶长度是这样的。所以如何解释这些异常呢？当时专家们是这样解释一二两点的，那就是它漂流的角度和风速速度必须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才能保证它四周都长满藤壶。而如果按照这一数据去倒推呢，那么它的漂流起点有两个，一是更靠北的赤道附近，二是恰好与搜索湖相近的南印度洋北端区域。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金富义刚开始和其他大块残骸相连，整个都没在水下长满藤壶，然后它从大块残骸上脱落，又单独漂流到了琉璃望岛。可如何解释第三点呢？这上面的藤壶似乎太年轻了呀。独立调查者杰夫·怀斯咨询过两位专门研究这种藤壶的日本和美国专家以后，得到的答案分别是两周到几个月之间和不到六个月。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目前碎片显示出最大的矛盾点。另外除了藤壶问题呢，还有独立调查团队和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都通过分析金富义的损伤，认为他可能没有打开。按理说飞机在迫降时，这块金富义都是需要打开以减缓飞机速度的，但他现在没有打开，是否意味着最后的时刻飞机并没有做出任何减速动作就撞向了海面呢？这也是我们从碎片中隐约能读出来的一大重要信息。当琉璃望岛碎片的消息轰动世界以后，一个名叫吉布森的美国人决定将自己位于老挝的小酒馆交给朋友打理，他要去做一名全职的碎片猎人，来用更多的碎片还马航一个真相。他来自一个富足的美国家庭，父亲是加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参加过一战，母亲是斯坦福法学院的毕业生，热爱考古和环球旅行，从小他就被妈妈带着满世界转悠。因此2016年的时候呢，59岁的吉布森决定前往莫桑比克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他认为既然琉璃望都出现了碎片，那这会儿碎片就应该已经飘到了非洲东海岸。果然吉布森的判断很准确，2016年2月底他在莫桑比克的海滨小镇雇佣船只前往一个沙洲垃圾场寻宝，立刻就发现了这块带有请勿踩踏字样的碎片。随后经鉴定，几乎可以肯定它来自马航370，是飞机右侧水平稳定器的面板。但上面为什么没有藤壶，也似乎从破损状态上读不出更多的飞机信息。接着吉布森继续寻找，他又根据洋流判断，在马达加斯加找到了十多块几乎可以肯定是马航370的碎片。然后十分诡异的一件事又发生了，那就是当吉布森将这些碎片交给马来西亚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扎西德拉扎以后呢，这位大使竟然在市中心被人枪杀。难道是有谁在阻止调查吗？吉布森也认为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多次受到了死亡威胁，也受到过恐吓和网络抹黑。2022年12月，吉布森更是在马达加斯加的酒店房间遭遇了专业的入室盗窃，遗失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当时他刚刚发现了一块重要的碎片，是11月17日的时候，一位当地朋友提供线索，带他去到了一个当地渔民的家里，渔民拿出了一块长81厘米宽71厘米的碎片，其中的蜂窝状夹心呢，很像是马航370上的东西。于是吉布森询问渔民这东西哪来的，渔民答5年前，也就是2017年自己海边上捡的，当时上面长满了藤壶，自己清理以后拿回家给媳妇儿做洗衣板，这些年来很好用。听到藤壶，吉布森更加确定了，但接下来如何处置这块碎片呢？他却犹豫了。本来先前他一直都把碎片交给马来西亚政府，但这次他决定找专家组自费研究。结果电脑失窃案就发生在他做出这一决定之后。后来专家组认为这是马航370的前起落架左耳轴门，也就是把起落架关进去的那个门，然后通过分析上面的划痕和破碎状态呢，专家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推测，那就是飞机坠毁时这个左耳轴门是打开的，这也就意味着前起落架很可能是放下来的。然而用前起落架放下的姿态入海，这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会让飞机立刻解体破碎啊。 这似乎与前面那块金复印没有打开高速坠海的结论相符。难道真的是在最后一刻有谁故意让飞机碎成了渣吗？由于这块重要的碎片吉布森并没有交给官方研究，所以目前以上的推论也都只算是某种来自民间的都市传说。目前虽然已经发现了40多块疑似碎片，但官方确认的只有这三块。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官方的信息继续往下梳理。针对金复印疑似未打开的现象，有这样一位名叫让吕克的法国专家认为，这很可能意味着在第七次握手圈上飞机并没有解体，而是滑翔的比原先计算的要更远很多。让吕克的结论从数据计算和模拟飞行的角度来给出，他和这位名叫布莱利的飞行员花费了4年的时间收集数据计算模拟以后，于2023年9月在伦敦举办的皇家航空学会上给出了这样一个官方结论。这是让吕克团队当时给出的论文，大家感兴趣可以慢放几秒查看一下。让吕克团队认为马航370很可能并未解体，而是像哈德逊和奇迹一样稳稳地停在了海面上，然后逐渐下沉解体。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目前已确定和几乎确定的碎片都普遍偏大，也似乎能解释为什么金复印上藤壶偏年轻的问题，因为很可能最开始金复印在一块超大的碎片上完全暴露在海面以外，没有长藤壶，然后超大碎片破碎，金复印才开始接触海水生长藤壶。让吕克的计算和理论近乎完美，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他的计算呢，将坠机区域缩小了上千倍啊，几乎就圈定在这样一个约600平方海里的梯形范围之内，而这个区域呢，恰好是从前没有搜索过的第七圈范围之外。可是让吕克的这一结论又如何解释第七圈的部分握手呢？如果越过第七圈后又滑翔了很久，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飞机突然通电开机，连接卫星系统又突然断线呢？难道这也是有人在操作吗？接着与此同时呢，又有另外一位无线电专家通过不同的方法计算出和让吕克完全相反的结论。2021年71岁的退休英国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戈弗雷忽然联系媒体，说自己7年来每天工作8个小时，总算破解了马航370的谜团，我知道他在哪里。说着戈弗雷给出了这样一个比让吕克还小一丢丢的圆形区域，在让吕克区域的东北约1000公里的地方，直径范围仅仅30公里。如何计算得如此精准？你背后又有什么故事？一时之间戈弗雷成了焦点。原来他之所以调查马航370，竟然是因为自己曾经就是与空难擦肩而过的幸运儿啊。他说2009年5月自己本来已经买好了从巴西里约飞回欧洲的法航447航班，但临登机前呢，南美这边的业务又出了问题，自己当时还很烦躁的把机票往后改签了2周，可哪知第二天就听闻法航447在大西洋中坠海，乘客机组全部遇难的消息。我就这样躲过了死亡，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也不会如此。从那以后呢，戈弗雷就开始关注飞机定位和水下搜索的各种技术，这也本来就与他的专业相关。他自己曾经参加过波音747、F-16 等各种军民机型的航空电子系统开发，也曾参加过欧洲航天局与 NASA 航天飞机的集成与测试。于是当时间来到2014年，退休在家的戈弗雷又听闻马航370失踪案以后呢，他说我看到了相似之处，必须深入研究。可能是一种出于对上帝恩典的感恩，戈弗雷接下来的研究特别投入。他亲身造访过发现金复印的流利望岛，还曾参与过计算金复印的漂流路径，但最终让他破解谜团的却是一种名叫 Vesper 历史信号追踪的技术。然而当戈弗雷将这一技术原理向专家们进一步解释时呢，他却忽然被视为某种民科，他的研究被专家们忽略。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地球上有很多无线电爱好者，他们每天都会发送出很多环绕地球的无线电波，使用的是一款名叫 Vesper 的通信协议和软件。然后当马航370穿过这些无线电波的时候呢，就会像我们在飞机场附近听收音机一样，飞机会干扰无线电波，这种干扰就会被全球各地的 Vesper 用户所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是否可以汇总计算当时全球各地的 Vesper 用户历史数据，从而算出马航失踪后的详细轨迹和坠海点呢？听到这原理，官方专家们纷纷摇头，甚至就连发明 Vesper 的诺奖得主、无线电领域的教父约瑟夫·泰勒都跳出来指责他说，我不认为 Vesper 历史数据能用于飞机轨道的追踪。但是戈弗雷却依旧在解释说，只要我们收集的数据够多，一帧一帧分析的足够深入，计算足够细心，我们就能从看似不可能的微弱波动中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马航轨迹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足足算了7年每天8小时的原因呢。我希望更多的 Vesper 用户加入，也希望更多的专家来统计计算这一结果。我希望尽快找到精准的坠海点，还遇难家属们一个真相。然而戈弗雷的声音还是被当时的主流给漠视掉，但总有支持他的少数派。于是就在这些少数派的坚持和计算下，截止到2024年，他们的数据计算得更加详细，并且通过了多渠道的验证，似乎真的可靠啊。而且他们的计算结果与金富义洋流计算的起点高度重合。终于这个时候，戈弗雷的不懈努力让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公开称他为可信的专家，并将其建议的搜索区纳入了后续搜索考虑范围。同时，为什么今年三月海洋无线公司突然又跟马航政府提出了无发现不收费的搜索方案呢？其实这就是因为海洋无线专家团队也认为戈弗雷的计算和让米克的计算一样都很靠谱，他们有信心按照这些新的数据去找到马航的残骸。然而戈弗雷的计算中飞机最终的命运却没有让旅客计算中那样幸运，大概是这么说的。首先，戈弗雷理论指出马航370上一共有3套半定位系统，第一套是应答机，这个在飞机掉头前就被人为关掉。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人为关掉的呢？戈弗雷解释说，因为雷达数据显示马航370在停止发送高度信息与停止发送位置信息之间有 0.49 秒的时差，这很像是人为转动应答机开关的行为。如图所示，应答机旋钮从发送全部雷达信息的 TARA 模式一步步旋转到 Standby 待命模式，中间需要经过一个Auto Report Off， 也就是停止发放高度信息的模式。而如果是遭遇故障或突然断电，应答机会立刻停止发送一切信息，不可能出现这种先停止高度后停止位置的情况，这极大概率是有人在旋转关闭它。接着应答机被关闭后，马航370的第二套定位系统 ADSB 也会随之关闭，这是一套自动向外广播自己位置信息的广播系统，卫星、地面基站和其他飞机等等设备都能接受，包括我们手机软件上的那些飞机实时动态图也都是汇总这些广播信息以后画出来的。当这两套系统被关闭以后呢，马航370就会从民航雷达的视野中隐身。但是马航还有第三套卫星和 ACAS 通讯系统，这也就是前面我们聊过的那7次握手信息的系统，它虽然可以被人为关闭，但却无法阻止卫星按时给它打电话。接着这个卫星打电话的细节中呢，又出现了人为操作的痕迹。戈弗雷类比说，我们如果手机关机了，那么你朋友给你打电话时会听到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而如果你的手机是突然被抠电池断电了，那么由于在运营商那里没有接受到你关机断网的信号，你朋友再打电话将听到的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其实 ACAS 系统打电话的数据中也存在这种差别，如果是人为关机，那么卫星听到的应该是已关机，而如果是突然断电抠电池，那么卫星听到的则是暂时无法接通。然后现实情况是卫星在马航失联后听到的是无法接通，这也就意味着 ACAS 系统不是被人为关闭，而是直接断电的。可理论上，波音777会在断电后自动启动 APU 辅助电力系统，恢复 ACAS 的通讯，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结果。这也极可能是因为有人手动关闭了 APU 辅助电力系统。接着，理论上波音777在主供电和 APU 辅助供电全部失效以后，会自动从机腹下弹出一个小的涡轮风力发电机，它只能维持最基本的仪表和照明供电，很可能马航370就是在这种极限模式下手动向深处飞去。很显然，这也是一位极熟悉波音777驾驶技术极高的飞行员人为在操作，所以会是谁呢？这个人千算万算，认为自己必将在三套定位系统中全部消失，但他终究忽略了最后那半套定位系统，那就是飞机机身会在主动雷达波中显现出来。马来西亚的军方雷达就是通过主动发射雷达波继续跟踪了一段马航370的航程，但是当马航370飞出军用雷达视野以后，他以为自己彻底隐身了，但殊不知他其实还可以被 Vesper 全球无线电爱好者的主动电波所跟踪啊。接着戈弗雷给出了他这些年苦心计算的 Vesper 跟踪路线与卫星七次握手的信息一一匹配，看来计算方法没错。然后在第七圈坠海的时候呢，戈弗雷又用 Vesper 计算出飞机上那人最后的操作。戈弗雷说，最后一分钟飞机下降的速率高达每分钟15000英尺，也就是4572米。同时戈弗雷认为43件漂浮残骸的损伤也均显示坠毁为高能冲击。同时戈弗雷也同意金富义未打开和前起落架被人为放下的理论，他认为这都是飞机上那人故意摧毁飞机隐藏证据的精心策划。而且戈弗雷指出 Vesper 计算出了坠机点底下是一道深4500米的海沟，这说法竟然与最开始的阴暗推论不谋而合。包括有关人为控制的理论，马来西亚官方也有如下发言。
Consistent with deliberate action by someone on the plane.
所以飞机上那人究竟是谁呢？2014年案发后，虽然马来西亚方面一直在宣传一个十分积极正面的机长形象，但事实上时至今日已经有很多资深记者挖出了机长背后鲜为人知的婚姻失败和性格缺陷。尤其是这篇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深度报道，调查记者格兰维舍在暗访很多当事人包括机长好友机长女儿后给出结论，机长嫌疑重大。比如机长长期在社交媒体上撩骚网红姐妹花，机长与数位空姐有染并被老婆发现，机长女儿也表示那时的父亲显得茫然和不安，我甚至认不出眼前这个人就是我熟悉的父亲等等等等。这些有关机长本人和其他一些非官方的理论呢，真的是错综复杂，但在官方调查中机长本人也的确出现了重大嫌疑，那就是在他家发现了一台飞行模拟器，而破解其中被删除的数据呢，赫然出现了一条与马航370最终坠毁极为类似的模拟航线。难道一切都是他早有预谋？这些非官方的理论还有像什么收到370乘客短信，发现疑似马航灭火器，迭戈加西亚悬疑等等猜测与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在戈弗雷的理论中，他认为机长是第一嫌疑人。当然如果换作让旅客的理论，其实机长的嫌疑也不小，因为要做到哈德逊和奇迹让飞机滑降到海面，这也大概必须是一位资深机长的操控吧。至今一切悬疑都还没有水落石出，但种种线索却已经让我们十分接近那块石头，因此海洋无线公司才会在今年二月再次提出无发现不收费的合作请求，并且在3月15日呢获得了马来西亚内阁的批准。但接下来我们破解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海洋无线为何如此胸有成竹，他们又为何在3月28日突然离开搜索地，把船开到了新加坡待命呢？首先得益于戈弗雷让旅客和其他一些团队的计算， 目前海洋无线所掌握的搜索范围已经比之前大幅缩小。其次，得益于近几年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它们能更快更广地处理海底机器人数据，这与之前的全声呐数据分析已经是效率今非昔比。这次搜索了海洋无线公司将部署一支由黑舰6000水下机器人组成的舰队，对海底进行全方位的扫描，最大扫描深度6000米，单次续航100小时，也就是约合4天，作业速度了2米每秒，预计部署6到9台黑舰6000水下机器人参与搜索，而且操作这些水下机器人的船只也比之前更加先进，只需要16人就可以进行远航工作，而之前的搜索则需要40到50名船员参与。同时，先进的船只也配备一个声呐扫描系统，用以辅助水下机器人的搜索。合同显示，如果发现重要残骸，那么马来西亚政府支付海洋无线公司7000万美元，如果无发现不收费。接着，这里有一个实时监测搜索的进度网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登录上去查看搜索进度。然而，查看后却发现，海洋无线公司的第一阶段搜索从2025年2月8日就已经开始了，从毛里求斯出发，15天后来到了南纬 34.2 度附近的搜索点，用3台水下机器人搜索了3天。这个点由戈弗雷的同事、独立调查小组成员维克多和乌里奇提出，维克多是企业家、麻省理工的核物理工程师，而乌里奇呢，则是激光雷达系统的专家。他们的计算原理有点复杂，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总之，他们计算后认为马航370还至少有一半残骸沉在这个点之下。果然，海洋无线公司呢也率先搜索了他们的理论点。接着2月28日海洋无线公司的调查船返回了澳大利亚博斯港休整，随后3月6日再次从博斯出发前往让吕克点进行搜索，3月11日到达让吕克点，15日马来西亚内阁宣布重启调查，28日船只离开搜索点返回新加坡待命。大家观察这个时间线，会不会真的是11号左右找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15日马来西亚政府才宣布重启调查。接着船队又用13天的时间在周围确认情况，确认清楚以后呢，返回新加坡。对于返回原因，海洋无线公司自己是这样说的，现在那边南半球是冬季，我们与马来西亚政府的合同期一共18个月，我们将在今年年底，也就是我们北半球冬季南半球夏季的时候再过去继续执行搜索任务。这真的是胸有成竹啊，难道最后的答案真的是让旅客对了，飞机没有解体，而是平稳地落在了海面上，最终整体下沉，如今还躺在海底等待今年年底的最终揭秘？那这样看来，最终的劫机者真的有可能就是技术娴熟的机长了。他将飞机稳稳地停到了海面上，然后他松开了安全带，走出了机舱外吗？故事发展到这里，真的很期待今年年底的水落石出啊！真希望海洋无线公司不要再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现了呀。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些迹象真的很像海洋无线已经发现的残骸，但揭晓之前必须和各方谈判一样的节奏啊。